啊，他今天跟着啊、佛州的几部车，刘磊说几部车？
五部吧，应该是五部。
五部车哈、啊，五部车要上 DC 去，不是去玩，不好玩，因为没有旅馆容许他们住，没有加油站容许他们加油，没有厕所容许他们上厕所，所以这个绝对是不好玩的事情。可是他们愿意去。那啊、我要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点解释一下，从我的立场来解释哈。当我听到现在我们的国会或者是啊，反正整个的这个决策啊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方向呢，要通过一个法案，以后不能再提爸爸妈妈、叔叔伯叔叔婶婶、伯父伯母，不能再提这样子，也不能提哥哥妹妹。哈，当然他会有他的代名词，为的是要把性别完全的抹煞。那你可以想象美国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步，这个是完全抵挡创世纪第一章神说生养众多。我们人自己觉得我可以要生几个就生几个也就算了就罢了，好，到一个地步呢，不能有爸爸妈妈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只能讲双亲，因为他们提倡的就是男女性别是不应该分开的，以至于可以认所有的人，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这个都是合法的。好，那你可以想象以后你不能再叫你的阿姨了哈，不能再叫你的爸爸吧，如果你在美国了哈，你在美国了哈。好，那么现在我们等一下为苏林祷告，他要跟着车子上去，不是参与政治，是表达身为一个基督徒在美国享受美国这种神的护佑下面的这样的恩赐那么久，然后呢表达我们的立场，说我站在神这边。基督徒的祷告不是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不是输赢的问题，而是我要站在神那一边。美国这个国家很特别，我觉得我自己有这种荣幸可以到这里来，我的孩子可以任我们决定要在哪里上学，我们在这里享受或者是得着以前，即使台湾它本身是一个也是三权分立的一个这样的我不讲它是什么哈，我讲所有的话，我讲国家也会让你们不舒服哈，那就是台湾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是从小是接受这种教育的哈，这种渲染的。那么来到这里呢，台湾跟美国是不能比的。美国为什么不能比？因为美国的整个根基就是在神的这种话语的上面，他的宪法、人的价值、神的定律、神的话语。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信靠哈，在于神的话语哈。你信靠神，就不能把神的话把它剥离掉。这样的一个按着神的话语建造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不管是信的不信的，同德恩泽啊。当初你进关的时候，没有人说你不是基督徒就不能进来，对不对？不信的欢迎进来，同德恩泽，就像神爱每一个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信的不信，他都很爱，他都非常爱。我身处在这个受到福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看到这种情况，我不是一个热情的人，但是我羡慕有热情的人。我的生命是给神的， 让神来用我，我只说他要我说的话，我不为谁说话。我要请刘磊，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处在别的国家，你认同我们就不能再 叫爸爸妈妈，不能再叫阿姨，不能叫你认同的话，我没有话说，因为国家有国家的体制跟国家的价值观、国家的文化。但是处在美国，这是一个拆毁，这是一个攻击，这是一个破坏。破坏从哪里来？你知道，现在不是人跟人的问题，是魔鬼恶势力跟神的之间的一笔账。那我们也可以说没关系，我只要有饭吃，我只要有我的财产，有的产业，有房子住，我还是一样到今年度过2020年，我期待着2021会更好。如果你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可以这样决定，在美国，我讲在美国哈，在别的国家我就不能说了哈。那在这里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能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要对神交代的。这种情况下面，我除了关心到我自己的生存问题，我到底是在哪一边，这个很重要哈。我跟神悔改过，我说为什么在奥巴马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危机哦，同性恋法案通过了，现在的那个西马也通过了，我不让你们举手哈，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的孩子是在吃毒的，为什么？不是孩子的错，是这个环境本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神的儿女，神的国度应该是干净的，但是当神的儿女败坏的时候，我们期待那些魔鬼掌辖的这些人来净化这个国土吗？没有办法，只有谁？只有神的子民。当初的宪法是由一半以上牧师所一起制定出来的，当初的政治是由一半以上的牧师一起在努力维持的。我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立场，你要站在哪一边。如果我们松懈，我们无知，我们昏睡的话，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危机。好，我们请刘磊特别为苏灵要上去哈，还有一些别的教会和别的教，我很感谢主哈，我以此为荣，我们教会至少有一个人上去。然后呢，昨天牧师跟我说，哎呀，我年纪大了半，我也上去呀。总是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哈，现在真的是以前不认老，现在认了。妈咪说他终于，许牧师终于提到自己年纪大半不认老的哈。那啊，我们邀请刘磊为着这一次的这几天哈，特别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哈，虽然有破坏，但是呢我知道神跟他们同在。只要这一群人站在神这边，不是去闹事，是去表达说，神啊，在此时此刻的这个历史上的很重要的一刻，我站在你这边。那我们不能去的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求神的复辟，让他们专注在神啊，求你掌权。好，刚才周师母唱的歌你坐着为王。好，我们请刘磊特别为他们这一群，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基督徒哈。他们称为爱国者，我们不能讲他们了，我们称为爱国者哈。我觉得我今天已经宣誓成为美国的公民，在这里享受这种福祉的话，我不能推卸责任。约翰福音第五章。冯金师母，你如果方便的话，请你找到那首诗歌哈。兴起为耶稣那首诗歌不是现在，等我们把灵修完了之后哈，请你把它就是让带我们这首诗歌一下哈。好，可以只有两节就好。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哈。谢谢大家容许我在这个时间用了大家的时间，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们需要为特别为苏灵祷告。我想我们都很爱他，他也很 关注每一位，所以我们就为他去的这个平安哈，为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在那里依靠神、彰显神来祷告。好，好，像刚才刘磊所说的说，让那些爱国但是还没有认识神的，有这个机会，神给机会，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能够归属神。约翰福音第五章是我们谈的第三个神迹了哈，约翰的第三个神迹。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他的有一个中心点很重要，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谁啊？那为什么要指出这个这样的一个重点呢？其他的福音书，共观福音书有很多这个神迹，讲到耶稣的神迹，所以表示这神迹都是实在发生过的。可是约翰在这个神迹的描述上面呢，特别要我们关注到，就是当你看过，当我们学习到约翰的这个所有七个神迹之后，耶稣基督跟你的关系是紧紧相连的。你真正认识到耶稣神的儿子到世上来，然后为你舍命，赦免了你我的罪，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信此的人就有永生哈。好，那么等于说呢，每一个神迹都有它的信息，它是信息的终结点。等于说今天如果我们谈到这个神迹之后，你对耶稣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这样，那我就觉得可能我要求神帮助我更多的更深入的这种能够来带神的话语。但是我很希望每一个为你们祷告哈，让你们这个神迹再一次扎入我们的心，然后让耶稣跟你的关系，他是你的朋友，他邀你为友，他是你的良人，他是和平的君，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全能的神，这个都是紧紧的跟你的生命，我们就说绑在一起的，融在一起的。好，这个神迹是这样子，到了一个节期的时候，耶稣要上圣殿去，那么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这个羊门呢就是这个城墙的其中，他们有几个门，然后你要知道耶路撒冷就是上面里面就是神的殿了哈。羊门的话他们有羊门啊各种门哈，那这个羊门就是专门羊进出的，他们有分开哈。那我不细说了哈，为什么他们有专门给羊进出的，还有给别的进出的，还有别的用途的门哈，他们一共有12个门啊。那在这里呢，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那么毕士大的意思，希伯来话都有它的意思，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它的意思，这个毕士大意思说是一个连续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从这里经过这里进入羊门的呢，就会特别的知道说这是一个连续之路哈。耶稣说我就是门，羊要从我的门进去嘛，这是连续从牧者的印下进去，连续的连续哈，就是连续这样 连免的这一个池子的意义。旁边躺着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这个都是慢性或者是重症，或者是一种就是没有医治方法的这些人呢，他们在那边等候。为什么在那里等候呢？因为有传说哈，有天使按时下来，就是搅动这个池子，谁第一个下去的就会痊愈。然后这里这个神迹的主角出现了，有一个38年的病人，耶稣看见他躺着，意思说耶稣要走进的时候呢，要走进去圣殿的时候呢，刻意的，记得我们上次提到他刻意的经过那个撒玛利亚跟那个妇人谈到哈，那他就刻意的从这里经过，然后还刻意的走到这个38年的病人的旁边，问他一个问题，你要痊愈吗？第六节哈，你要痊愈吗？病人的回答这样， 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即使我挣扎着用滚的过去，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这是他的答案。但是他还是在那边等，躺了38年，他还在等。然后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往后看的话，你就看到因为安息日治好这个人，因为他拿着褥子嘛，很明显嘛，而且平常他是躺着的，是被人家抬着的，而且还是安息日。这个犹太人的律法里面要守安息日的里面的细节是很多的，好，这绝对是等对方讲是犯法就对了。好，就被质问了。那被质问的时候呢，说谁叫你这样你怎么他们没有说哎呦你怎么会走，没有哈、啊、他们说是谁叫你这样走的，你犯法了哈。他说有一个人医治了我，然后他们问他说是谁，他说我还没问他，我还真忘了问他呢，不知道哈，不知道是谁。然后他们要去找的时候，耶稣已经躲开了，请我们注意哈，耶稣用躲开，耶稣已经躲开了，他不想要张扬这件事情，他的目的不是在让人家看到说我有能力医治一个38年的病人，他的目的是主动的找到这个38年的病人，绝望，只有一丝丝的期待奇迹出现。等一下我会讲哈，到底你是活在期待奇迹还是领受神迹的生命里面。结果当然就揭穿了哈，后来就又遇到了耶稣，又遇到他，跟他叮了一句话，他终于知道是耶稣了哈，跟他叮了一句话，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每一次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里面一定有神的连续，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爱跟他的连续的话，他不用管这些事情，旁边病人多的不得了啊！你想那个瞎眼的、血气枯干的、瘸子哈、啊，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下去吗？那瞎眼的怎么知道水冻了呢？可是他们有对于人生有一丝的期待，他们期待的是什么？奇迹。什么是奇迹？你要自己想办法冲下去，你要抢先下去。等于说这个奇迹呢，有一个部分是还要凭你的能耐，还要凭你有没有人缘哈。好，那我们就从稍微有一点点的细细的来嚼这个神迹的发生。后来耶稣说，你要小心哦，你已经痊愈了，你已经得到医治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呢，这个意思是说你的病跟你的罪有一些关系的。那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哈，是先有罪才有病，还是先有病才有罪？这个我们没有绝对的答案，因为犹太人是相信有一些病跟罪有关系。所以耶稣的门徒问说，那他到底是哪一代他的祖先的罪吗？还是怎么样？那耶稣的回答是说不是，都不是，是要荣耀神的名。既然耶稣否认了，并不代表这个事情的答案就是有病的都没有罪，不是这个意思哈。意思是说，门徒那个时候从他们的这个传统观念来的这个观念呢，耶稣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不明白的。但是在这里耶稣很明显的告诉他，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不然的话你会遭遇的更加厉害。刚才我说过，神迹的发生一定有神，一定有神的怜悯，一定有神的能力。那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我们信主不是活在期待奇迹里面。我来用一个比较可能平常的例子来解释这个奇迹哈。哦，我的孩子他呢平常也没有很努力，哇，他竟然 奇迹式的考上，考了在最必要的时候考了一个第一名，啊，然后也有一种奇迹啊，很奇特的迹象是，我的孩子平常聪明，努力的不得了，竟然在考试的时候考了一个就考输掉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好像运气一样，好像碰上了。那我们人生里面呢，可能跟这个38年的病人有同样的写照。有什么写照呢？第一个，知不能行。我知道我如果去到那水里面，他不是相信哦，我只能说他知道哦，因为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传统的流传下来的。也没有什么印证，但是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当你人生里面找到一个让你期待的东西是好的，你有一个可以期待的是好的，但是问题，如果你期待的这个你的理念跟你的对象是一个泡沫的话，是一个你没有把握的，好，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信靠啊。其实我今天讲这个神迹跟我们等一下的课题是有关系的啊。信靠是我有把握，可这些人没有把握，抓着一个上面好像是泡沫一样，就这样子看着他一年过一年。然后这个人的问题，除了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残缺不能行之外，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问他说你要好吗？耶稣不是只有直接跟他说好你起来走，不是只有医治他的这个啊，就是他的残缺的这个部分身体看得见的。好，他问他这个呢，要让他把这些病症全部都讲出来，就像医生在诊断病人一样。好，他会问诊，他会用各种方法检查也好，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帮你彰显出来，然后再对症下药。他说你要好吗？这句话就引出他的除了身体以外的问题了哈。他的回答是说，我不晓得他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你等废话嘛，对不对？我在这里等着要进去，然后你问我要好吗？可是这个病人呢却也很慎重的回答耶稣，可他回答耶稣的不是耶稣要的答案。第一个，他说，当这个池子搅动的时候呢，刚刚搅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池子里。意思是说，他怪很多人，可能包括他的家人，他的亲人已经陪他很久了，一次一次，你要久的话，谁都有自己的工作，对不对？朋友也有38年没有人，这是什么责备嘛？好，就是哀怨，把我放到池子里，那我还有一点力量可以用滚的去，好吧，但是别人都比我先下去了，等于是自怜自怨自哀。好，但是他还是等着这个幸运的奇迹可以发生，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里面除了身体的问题，我们的心灵的问题，我们的魂里面的问题，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后来跟他谈到罪哈？这个池子，根据我上次我修了一个犹太人的，就是在以色列那边用网上修的一个课，他们讲的好，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这种例，就是这种啊诠释的书的记载。但他们讲的，他们是犹太人嘛，哈，他说那个池子的水呢，事实上他们圣殿要用的时候是不用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水池呢，是那些罗马政府，就是那个时候希腊文化嘛，有很多那种啊，因为希腊的什么神什么神哈，那些啊异教徒呢，他们在用的。那么这个天使搅动这个船这个说法呢，也有可能是从这些异教徒的这种说法来的。 你知道当那个摩西跟亚伦在那个法老王面前彰显神给他们的神迹的时候，法老王那边的术士也有他们的奇迹，对不对？那个没有神，我们讲神迹啊，是奇迹。好，所以这种邪术，这种只要不是神的，就不是正的。我要这样，我可以这样讲。我住在台湾，我晓得什么叫正，什么叫邪啊。只要是假的，就有邪的成分。那么这个水呢，他们是不用的，所以他跑到这个异教徒群聚的地方。因为他跟一般的异教徒有同样的问题，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有跟没有信主有同样的问题，自怜、怨恨别人，自己有自己残缺做不到的，当然我们都有，我也有，你也有。好，我们不要谈别的好了，生气、暴怒，这个就是一个了。啊，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不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我想到现在也没有医生可以跟你说我可以医治你的生气，那他只告诉你说你这样生气，你的脏腑、你的肝、你的身体一个一个都会受影响，他只能告诉你这样子。好，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的一句话，你要痊愈吗？这句话不是那么的简单，五个字而已，把这个病人里面的所有的问题都挖出来了。但是神迹的这个作用在哪里呢？跟奇迹有什么不一样呢？奇迹就是说我凭着幸运，我刚刚讲到一个孩子哈，念书没有念书竟然可以考得那么好。那我再讲一个比较也是家庭式的问题哈，比如说我继续的跟我先生吵架，我继续的对我的先生不满，但是呢我等着奇迹出现，我就是祷告，神啊，你改变我的先生，你救我的先生，你让我的先生不要这样让我生气，这是在等奇迹。神啊，我有那么大的难处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奇迹。那如果是神迹的话是不一样的，神迹就是有神，有他的连续，有他的能力，那么就一定会发生，你是有底的，一定会发生。我以前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话，我信主了。现在我百般的受我丈夫，这是一个例子啊，一个假设的例子哈。我听过很多这种故事啊。现在我的丈夫呢，逼迫我，他很理性，他不要我信耶稣。那我除了为他的得救祷告，为让他能够信主，让我跟我同心，我能够幸福以外哈，那我要按着神的话去做。圣经说把它感化过来。我告诉你哈，神迹还有一个因素，人跟神要一起配合。第一个，有神才会有神迹；第二个，有神的连续才会有神迹；第三个，有神的能力才会有神迹。你的能力一点都没有作用的，一点都没有办法靠着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努力。但是最后一个要一个因素是你跟这个神要配合。这个人38年可能是他人生的大半去了，这个人38年身边都没有亲朋好友了，久病就不是乘凉衣啊，久病就没有人了，好，就人家说无孝子嘛，好，那他有没有孩子我就不知道。这个人就好像跟那一群瘸腿的、瞎眼的、血气枯干这一群这个没有慢性病的、没有盼望的人，就这样子认为说这个就是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你看什么叫神迹哈？耶稣说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如果你在等奇迹，你会怎么想？怎么可能，对不对？你会经过你的脑筋解释，稍微想一下这句话可能吗？但是那个人 在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起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一个有神迹，有神跟他在一起，有神的连续，有神的工作，有他跟愿意相信靠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结果呢，那人立刻痊愈，他自己痊愈，他知道，然后呢他就按着这个医治他的耶稣的话去做，拿起褥子起来走。可是人生不是这样就顺利了哈，偏偏碰到安息日，对不起，人生的事情事端还是又来了，碰到一群要找耶稣啊把柄的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他们又可以借着这个来惹事了，他们就是要害耶稣嘛，这个就他们的，他们就是要把耶稣把他除掉，他太搅乱我们的整个的律法系统，我们的宗教系统，好，我们的次序。刚才我讲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说的话，你要小心哈，不要再犯罪，不然的话可能会比以前更严重。人生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神，没有神就没有神迹，有神的人一定有神迹，一定有神的工作，一定有神的连续，一定有神的主动。或许你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只有医治这个人？因为耶稣到世上来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医治人的病，身体的病，耶稣是要医治我们整个灵魂体，这个朽坏，这个被罪所折磨的这些里里外外的病症跟罪症，好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以后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以后我们在神那里的时候，我们是永远永远的不再有任何的虚晃。刚才我们在谈到那件事情，目前国家的处境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要求他的儿女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他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好人，也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说我们需要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我们等着跟神永远的在一起，有一个基本条件，诚实无伪，不是做人，是成为像耶稣一样这样的人。只要有任何虚妄的，嘴巴讲的一个，心里想的又是一个，任何嘴跟心不配合的，耶稣说这个就很严重了哈。这个病人38年不羞耻，也不用绝望，这个病人亲离子子盼，朋友都不在旁边，也不是他的人生的绝境。最重要的是他接受了耶稣的这种工作，这种奇迹，这种神迹，对不起，这种神迹的工作。你想想看，耶稣说了他马上起来，他知道他痊愈了，所以这个确据很重要。你信耶稣，你有没有这个圣灵跟你在一起的确据非常重要。然后他就拿着褥子起来走，当然以人的软弱来讲，他都没有想到要去好好的去了解说我的恩人是谁，这是人的软弱，他还是有他的软弱，他还是有他以后的挑战，人生的挑战要过。但是从此以后，如果他认识到耶稣是他的救主的话，那么他的人生就可以笃定，就有底了，就可以有底了。好，那我今天主要就是谈这个神迹，然后希望你回想一下，你是活在奇迹里面，期待这个期待那个，时隔大概有一个期待到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神真好， 可九个没有期待到的神奇迹呢，你就会很低沉。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期待，我们就是有神迹跟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信了耶稣，这个有神迹能力的耶稣就会跟我们每一天在一起。我们只要做一个诚实无伪，完全的告诉耶稣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不要掩饰，我们就摊在他面前。然后如果你跟耶稣有真的有这种亲密的关系，这个不是一个相命的人，也不是一个术士，那个道士啊，帮你做法的人，这是一个神的儿子，创造天地的神的儿子自己到世上来，他只要他跟你在一起，你的一生就是有神的工作的人，就是有神的连续的人。你不用用期待的心，你是有根据有底线的。好，所以我希望你再次的稍微回想一下，你是在等奇迹吗？奇迹就是我摊在那里就别人要帮我做，好，还是说我有没有幸运能够碰上一次像买彩券一样，还是你有确定你有了耶稣，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完全是神迹的生命。诗篇103篇第三节这一篇我讲了好久以前提到，大卫说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什么恩惠呢？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现在神容许我们在世上活多久，神容许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即使有对我们有欺，我们有任何的环境让我们有欺压感或者是逼迫，这个绝对都不是有神迹的人的问题。有神迹的人的问题是主耶稣赦免了我的罪，然后他不是只有让我很残缺的等着上天堂，他还医治了我那些不能行很瘦巴巴的很贫乏的里面那个灵里面很贫乏的很可怜的一个境况，医治了我这些病，让我预备好有一天就完全的无忧无虑的，也不用拿褥子走，不用背着我们的重担走，就在天堂里面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跟着天使跟着神的一起的这些儿女呢，一起每一天很喜乐的来敬拜神。好，那我要请周师母帮我们就是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兴起为耶稣》。这首诗歌是一个传统的诗歌啊，我们请你把那个第一节的歌词，你是要放还是要歌词帮我们念一下哈？兴起，兴起为耶稣。当你有耶稣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神工作的人生。那么你的人生活下去为的是什么？我很高兴哈，还好那一群要为难耶稣的那群法利赛人问这个病人说那是谁，但他连谁他都不知道啊。当他回去的时候，所以凡是神就让我们得到益处，他终于知道就是耶稣。记得吗？耶稣对那个井旁的妇人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会有一个确据，你就会知道你的人生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被主复兴的，被主拯救的儿女哈，我们如果不来不兴起，我们的人生没有拿起我们的褥子起来走，来彰显来报告说耶稣把我治好了，就是因着耶稣，让别人看到耶稣的话，那我们为什么活呢？我们还是跟那些没有盼望人一样吗？在那里等着奇迹吗？好，我们请周师母带我们唱两节，你选的两节哈，然后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兴起，兴起为耶稣》，让这个成为我们今天一个蒙神恩典的一个子女和神的儿女呢，让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不管我剩下多少时日，我就是为着兴起耶稣的名而活。
那我们来一起唱， 星期，星期为耶稣释迦中用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因主是同主，因主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为主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只靠救主大能。血气之勇难依靠，激励不能得胜。穿上福音的盔甲，虔诚祷告尽心，危险从人不畏惧，靠主必能得胜。
再次，这节再次，请你。
兴起，兴起为耶稣，只靠救主大能。血气之勇难依靠，激励不能得胜。穿上福音的盔甲，虔诚祷告尽心，最先纵人人不畏惧，靠主必能得胜。
Amen, Amen。好，好，那我们就。